所以由此呢，我们来节前身后谈六种震动的瑞相，当往心里会啊，不要去讲神话小说那种啊，九二一大地震那种震动，那种震动很粗猛的告诉你，其实你今天以为地这么坚固的东西，其实都也有因缘会这样子变动，而你的心不应该让你根本无自信的法界心如此用你的成见跟你的情执封得这样子牢牢的，对不对？你应该怎么去栽培我们无漏道地的菩提种子？应该从这里下手，从你的松动、你的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去下手。一开始第一个里程碑的目标应当是这个，好，应当是这个。好，底下呢就有这样子来开始开讲不思议三昧，那么就交由他阿难的师兄舍利弗来问。舍利弗不佛言，舍利弗都是阿难的佛的声闻弟子当中专门负责来问瑞相，专门负责来解答，专门负责来说明一些不可思议甚深的境界啊，因为他在佛弟子当中佛授记他是智慧第一。那么智慧第一的舍利弗他就这样子向佛请示，他说：世尊啊，文殊师利是不可思议，文殊师利是不可思议。文殊师利他这里讲的到底是不是文殊师利菩萨那个人，可以是，但也不见得要非是不可。各位如果把这个文字翻成汉语啊，你们就知道文殊师利是什么意思呢？啊，妙吉祥啊，妙吉祥。妙的意思是一切你的对境啊都吉祥啊，一切你的对境都吉祥。何谓吉祥？二空就是吉祥，二空真吉祥。所以呢，如果你能够这样去体会一切实处的增上缘误入法性的话呢，是不可思议，是不可思议。我在此宁可愿意这么说，而不是要说那个人，那个人如果是佛的一位菩萨弟子，他不可思议。后文还讲凡夫也不可思议啊，我们前文就学过了，你们往前去看一下，有这么 一段话，佛告文殊师利，你们自己去找哈。如来不思议，凡夫亦不思议。文殊师利不佛言：世尊，凡夫亦不思议也。佛言：亦不思议，何以故？一切心相皆不思议。底下就要谈这件事儿。我们上次在谈这段文的时候就跟各位讲，前面卷上这段文就底下不思议三昧的体谈什么？一切心相皆不思议。文殊师利言：若如是说，如来不思议，凡夫亦不思议，那么今无数智佛求于涅槃，不就徒自疲劳了吗？何以故？不思议法即是涅槃，等无异故。文殊师利言：如是，凡夫不思议，诸佛不思议。但是若善男子善女人久习善根尽善之事，乃能了之。所以我用绿色笔框下来，后面的法句当中有一个比较像金刚经的话的一句话，就是一切心相即非心相，是名不思议。就我们前面那段话，一切心相皆不思议，一切心相是第一句，皆不思议是第三句，中间有一个即是非心。那非心怎么解释？我们往下看。其实不思议就是非心的意思，不可思议就是非心的意思。什么叫非心？非心不是不是心啊，不是不是是跟不是的问题啊，不是是跟不是的问题，就是底下用的这个不可思议这四个字的意思。舍利弗就薄佛言了：世尊，文殊师利是不可思议，何以故？所说法相不可思议。我们经常谈法相，法相是什么？法相是佛菩萨在讲经说法用来描述一个止观的瑜伽行者在观心的时候那个心的言说相，所以法相就是心的言说相，名字叫做法相。如果你把佛说的法相当作心外之法，当作一个名词解释，当作读词典，当作爬书字条，你永远悟不了，因为它不是可以用对境的道理 去这样子思维的，说说法像不可思议。这里的不可思议是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意思。而虚妄而有相，因为虚妄而有相，如幻却本空，这件事情不可思议。法相就要谈这个事儿。用唯识观来讲的话呢，一切相归作三相：遍地所执说本空，依他起说如幻，圆成时说二空真如。统说前面二相，所说法相者，就是本空如幻，在无所有当中如幻假立。所以呢，分别一切品一开始就跟你讲，修止观的第一件事情，何所依？当依法假安立，知道一切法有因有缘，说成如此。你要得其意趣，悟入秘密，不要在言说事上爬粪，因为所说法相不可思议。每一宗每一派，如果不取法相的证件，不能够升起止观。法相就是佛说法，来谈一个止观，一切行者在观心的时候，然后用言说来描述其事，告诉你一种本空如幻的实相，说这个道理。你怎么能够去离心说法，对不对？然后再分别于相，怎么可以如此呢？因为不能离心说法，分别于相，所以呢，舍利佛赞叹文殊师利不思议，所说法相不可思议。最亲近的法相是什么？如来相，对不对？三界流转的相是什么相？众生相。如来相、众生相皆不可思议。那这边就有个疑问了，那既然不可思议，本来即尽自性涅槃，何劳他求？本来如是，本来何劳他求？可是这件事情难信之法，难信之法，要亲近善事，久闻善法，如理作意思为所摄，法随法行，当可了之。经过这种正确的四种依止事，你才有办法知其一分，知其一分。这么难信难知的东西，你怎么可以从用六识心去辩证？但我们佛也许用世俗地上来辩证，可以剥去一些理性上辩论就根本不成立的道理，把那种议论师的中见简单的辩破啊，简单的辩破。可是如果你要离开止观说因明，说不通的，因为呢，佛所说的法相不可思议。因为你要误入的是离言说相，你怎么可以在言说上做活计呢？当作是真的，在那边玩的戏论分别，高兴的要死，对不对？佛告文殊师利：如是如是，如舍利佛言，汝之所说实不可思议。那么因为舍利佛说文殊师利所说的法相不可思议，佛就回来应可说，对，他不是谬赞，的确如你所说的啊，你之所说，你的说所说的法实在不可思议。那佛这样子的称叹干什么事呢？佛的称叹，文殊师利不会答啊，没有啦，你谬赞的啦，哇，那我还喝，对不对？他也没这样答，他也没说，哦，只有老师你看得出来，对不对？我真的这么厉害，他也不会这么说，他也不会这么说。佛这么样子的称叹他，是啊，请他多说一点，请他多说一点。于是文殊师利也就配合老师的说法，文殊师利不敷衍，世尊啊，不可思议不可说，思议亦不可说，如是思议性跟不思议性俱不可说，这是整个总结。然后一切生相非思议，亦非不可思议。这句话，这一段话，我把它改成三句：不可思议无相，思议非相，说亦非相， 这是我背起来的方法。我再讲一遍，不可思议无相，思议呢非相，说亦非相，就是这段话，我把它总结成三段，好记。我怎么理解的呢？解释给各位听。第一个，不可思议也不要讲得太难，你没有起心动念的时候，不就不可思议吗？是不是这样？它有什么相？没有。你不思善不思恶的时候有相吗？啊，就是无相，对不对？无相就是没有相嘛。思义是依他起的嘛，在一言经上用名言分别假立嘛。他有自性相吗？没有，非相，不是非是遮持，他没有一言的自性，没有一言上安立的名言自性，没有。一言本身是依他起的，名言本身呢是片剂直地，片剂直本空依他起如幻，根本各个性相皆空。所以思义就是一思言义，当你起心动念，对不对？动身发语了，你的所起的那个心的来处依他起，生无性，你所安立的相片剂直本空，所以思义非相。你不思善不恶不思恶，父母未生前无相，不要讲什么，讲你这一念心就好了。这念心你要讲一句话，就有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三段，对不对？准备要讲，讲之前你有没有一堆话先写在哪的瓜里面？你可以，你是说我这自己打草稿，打草稿已经就有像，可是我们一般的对话只有意在言先，对不对？只有那个混沌一念混沌想说的那个意乐心动了，对不对？心动了，然后再随着言说是安立其相，我们说其想其见其言说，其想取一个因缘相，对不对？然后呢增益他的自信，安立为相，然后呢再发动你的六识言说。可是在你还没有起这么多相之前，不是这些相本有的，不是这些相本有的，有了相以后那个相也无自信假立，所以也不是真的有，对不对？所以相没有立之前不是本来有，相立了以后也无自性假有，所以没有立之前不思议无相，立了以后也无自性相假立，思议非相。未起的时候，心未起的时候不思议无相，心正起的时候思议非相，发于音声啊，嗡嗡嗡，各自分别，所以啊，说亦非相，说亦非相，讲的就是这个声相，声相非思义非不思义，都是你自己心自己相，自心相应。佛以音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我们凡夫沟通啊，也是一样，你讲你的话，我做我的自信解啊，是不是呢？个人自知而已，自知又不知道这是自己的自信见，这叫无明。明明是因缘起的，却把它当真了，以为眼见，以为耳闻，在四种言说、六种觉知心当中，妄想分别执着，业果的流转，这个是动力因呐、啊。你做如是观察嘛，本来无相，正起的时候非相，灭化以后呢，亦无有相。你这样去理解嘛，体会那个三世嘛，体会那个四缘嘛，那个三世心假借的四缘所安立的生住意灭，有自信吗？有相分别吗？没有嘛。三世四缘四相， 整个有违法的案例，这三个概念最重要。三事、四缘跟有为的事项，你把这个东西悟透了，我跟你讲，佛法一切思维的站脚通通在里面，通在里面。世俗的演讲你可以用什么 DNA 啊，讲那个种子性，可是种子性最根本的讲法是种子六义，种子六义后面的东西就是这三事、四缘、有为事项的假立背后要说的道理，你把这个东西悟透了，悟透了，非常重要的关键在这儿。这是不思议三昧的整个关键。怎么样入不思议？就是这三个法则：未生时本来无相，对不对？如果有相就没有生的这个问题嘛，它常是如此嘛，对不对？常的话就无生灭嘛，无生灭对境就当知嘛。那为什么会有一水四相各说各话的问题，对不对？随的言说，随相假立，各个分别相应不同，有垢有净，差别假立，法界就是这样生的嘛，法界就这样生的嘛。你去问本来有本来无细论，佛说的本来无不是相对于有的无，是毕竟无啊，本来无正生起也无，灭化以后当然无，不是因外因，不是以自行令灭坏，是本性灭故，一向无故，毕竟空故。说穿了，但是很重要的事情是看你的随师诸佛的善根功德够不够，不要落于虚无。因为一个只有的，一个只我如须弥山的人会很怕听这个东西，见这个东西自己一直依靠，一直认为以为真的东西突然没有了，突然没有了。一个常修止观的人，一个住法乐的人，听这个话就跟自己在修止观，跟自己看见那个道理的瞥见一分，终时有人把这个面纱打开，你心中啊不惊不怖不畏，对不对？他就帮你推上更高的一层楼嘛。可是如果你的我执法执如须弥山高的那样人，就很怕听这个东西嘛，于是他就希望有一些随顺法方便说，不太喜欢听这个毕竟空法。可是般若经讲的道理就是这么血淋淋的，毕竟空相，未生时无相，正生时非相，灭坏亦无有相。三世，那三世不是完全没有相，相怎么立的呢？四缘，四缘，缘都不是外啊，缘都是事上的分别，事上分别再说为四缘，然后随你的心假立成生住意灭，生住意灭，住意是生的差别相，只有生灭二相，而生灭呢是占本无而有，有以还灭的一种说法。如果本来无，后为什么会有？本来无因无缘，怎么会有一个法自性生呢？如果自性本来就有，也无生。如果本来无，毕竟无，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不管什么结果，不管什么结果，都是毕竟无。所以无生是世俗地的真理，也是圣义地的真理，但是各个缘起不同，各个缘起不同。你从三世去观察看看。那么至于你的因缘是不是到了，那就随个人，那就随个人。所以这边就说了，世尊啊，不可思议不可说，你还没有那个念头你怎么说，对不对？你真的起这个念头准备怎么说的时候呢，意义不可说，对不对？说的是什么？说的是嗡嗡嗡的音声相。所以最后解归一切音声呢也是怎么样呢？非思议非不思议，总说两件事，如是思议性跟不思议性俱不可说。为什么呢？因为名只是名，事只是事， 名就是你安立的这念，这个名言，它只是名言，名言没有他自己本来的自信。如果他不只涉那件事儿而说的话呢，他根本无说，对不对？名言本身无说，名言本身要说什么？它就是个符号，就是个 symbol 嘛。我说一是什么？一就是一个数字的抽象概念。一个人跟一颗苹果的那一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一是因为它一后面的名词而会有差别。一本身无自信，一就是一个数量的抽象概念，是个分位的假法，它不是一个自信法，就是这样。名之名，它所要指示的一件事儿，那件事情原生原灭，无自信的生灭。一言本身只是分别，分别没有事的自信可得，后面就会讲，知道它是分别，它就无物，没有那个物，它就没有所住的处所，没有所住的处所，它毕竟无生无灭，非常非断。你用这样子也可以体会，所以这段文你们就这样理解，文殊利菩萨就告诉这样，由这样子，观一切法不可思议。所以前面我们所讲的般若波罗蜜是什么意思呢？般若的修相是什么意思呢？菩提言说二句无故，自觉一切自性空法，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只要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都是你今天所取的因缘，在世上的分别，言说上的假立，用唯识观，整个这个缘起就是这样说的。假立的言说不是你原来的事自性，对不对？所以它非相。那么你的意言呢？无相，它没有名言，因为它一直在生灭变异，对不对？它无有相。那么发动言说，嗡嗡嗡，在你的耳根相应，就变成他人之事，对不对？他人之事只能够说跟你相类似不相类似，相应跟不相应，所以不是你说的像。他的耳识乃至于他的六识都不是你另生的，是他的自种子托你的原生的，是吧？不是你给他的，不是他从你这边抢走的，不是第三性另外升起的，是他自己的自心分别自心相，我们只是扮演他这个事升起的增上缘而已。你明白这个道理，再回去看瑜伽师地论，看三世，看四缘，看有为事相，你连着看这三件事，观察一切法的因缘果建立，入不思议三昧。所以不思议三昧就是唯识观，把我讲，我把它讲成这样子的。那是问题是什么？不思议是真如，你误入如性，那恰恰真正的不可思议。你如果停在有为事可得，那还不是，那还是向下之话。所以佛就问文殊师利菩萨说了：“汝入不思议三昧耶？如果还有入相可得，那还是在地前，还是在地前。”文殊师利菩萨自然不是，他说：“佛爷世尊，我即不思议。”这个我当然，你四书地上可以说是文殊师利菩萨摸骨啊，就是我了哈。即不思议，我没有在起心动念做分别，你可以这样讲。可是你这样的理解也会更好。你去观我的时候，我不是有可得，我也不是无，我即非有非无。因为非有非无故呢，说不思议。理由是什么？这些话很重要。不见有心能思议者，禅宗最爱讲这句话了，密心了不可得，若于所缘自意无所得。同样的法句，如果你观一切的所缘，能观自意不可得，能观自意不可得，那的境界是什么？你以为有个心攀缘的心相， 或者心向缠缚的自心生出自性苦，拿你正苦的心来我安，对不对？往内一找，你以为有的苦的差别所缘，即心呢、啊？心在向上分别、啊，重重执为差别有相，对不对？不见有心能思议者，所以不可思议是刚你讲，智都无所得，能观之都无所缘相，怎么会分别相有呢？直接去观能，观你正用的这一念心，它能起作用，它能起作用，都是分别有相。如果相毕竟空，怎么会有能思议者呢？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这也就是布尔金跟唯识观误入此地差别最大的地方。可是从言说的生理事来讲的话呢，从所缘下手是对的，所以唯识观五道次第在见到位的时候就讲这句话，请各位一定要这样记住这十个字啊：若于所缘智都无所得，在所缘境上不只是观所取相空，也要能够同时类举什么能观性空。若实于所缘，那一时，如果你能在一时照见所取空的时候，你同时就要把这个能观也放下。其实有没有次第？老实讲，那一时是无次第的。那个无次第，用布尔金的说法，就是这件事儿：我即不思议，因为我是什么？我就是分别相。分别无相者，就不见有心能思议者。是同时建立的，说有前后，如此而已。所以不思议三昧这件事情，怎么会有入住出的相呢？所以他是说了，云何而言入不可，入不思议三昧？千万也不要把这不思议三昧说得非常高非常难。底下呢，我很喜欢文殊师利菩萨这个比喻，射箭的比喻。哎呀，说透了，他前面也讲过这段话，对不对？他说啊，这个如来不思议相，凡夫也不思议相。那么佛就拷问他说，那这样的话自性涅槃何劳外求？他说也不然，善知善缘，要亲近诸佛，久息善根，方来了之。你看他说的话多么平常，多么老实，老实讲一句话是这样。这边也是这样讲，他说我，他也不讲别人了，我出发心了，欲入是定，而今思维实无心相而入三昧。举个比喻，这边先说法，再来说欲。如人学剑，久习则巧，后虽无心，以久习故，剑发皆中。什么叫无心？所以这里你们就可以知道，无心不是没有心，无心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四种作意的第四种，无功用，无间运转其心。那么不起作意名曰无心，也不是没有事，一切都是因为什么？熟练，就是底下这四个字，以久习故。刚刚学的时候呢，一定是透过瞄准孔看到枪的准心，对不对？然后呢瞄到靶的中心点，对不对？然后呢还要测风，做一些射角的调整，对不对？然后呢去调整你的误差，经过三枪看它的三角来定你底下这把枪准心瞄准孔它的调整分位，就这样。因为久习故，箭发皆中。如果你是射篮球的也一样，你这样子投篮，你一天投10000颗，天天这样练，练到后来一球拿起来砰，就空心入篮。从世俗力来讲，那个整个身心一如的善巧，就是不思议三昧。你有特别去想吗？可是 你完全没有想吗？都不能说嘛，都不能说嘛。如人学色，酒席之巧，就在那个善巧。所以你看，瑜伽师论讲什么？瑜伽师论讲，整个正修行的观是什么？五种善巧所缘。什么善巧？二无我。不要特别分别于相，不要特别调动你的心，但不是无心呐、啊，不是没有心呐、啊。是因为酒席成性了。什么叫无我？无我不是没有我，不要拘泥一个定向叫做无我。无有独一自有常住的那个拘泥的相，拘碍的相，你不要拘碍于那样常住自有的那个相，不要拘碍。你随时随地已经把那种整个调度的那个心的善巧已经锻炼得非常纯熟，非常纯熟，不分别于相，也不动于心，但不是无心。以这种酒席成巧故，见法皆中。所以他开始吗？他开始也是有心得啊。所以他刚才是说，我初发心的时候呢，欲入是定，有没有个欲？有啊，起这个欲啊，发这个愿呢、啊，然后精进在道啊。酒席成性之后呢，今天成办了以后，而今蓦然回首，对不对？蓦然回首，看一下，实无心相而入三昧，三昧即心呐、啊。悟道的现象皆空，就这么回事，就这么回事。你有真的拿一颗心入到一个什么状态吗？入的状态也是你心的样子。你拿了那颗心也是心，你用来拿你的心调度你的心的心也还是心，这三轮体空，实无心相而入三昧。一落在相上就是言说，而言说不可言说，凡言说相不可言说。可是酒席成巧故呢，不起功用，无间入道，所以呢你不能说我入不思议三昧。若时于所缘，如果那一时你对一切的所缘境观自都不可得，对不对？观自都不可得，这一时就叫做见到。所以不思议三昧就是见到那一心呢、啊，无分别智的体相就是不思议三昧。然后他就告诉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做呢？我亦如是，初学不思议三昧，怎么样下手呢？细心一缘，还是从这里下手嘛，对不对？管你是佛菩萨名，管你是一经一咒，管你是依师俱记，管你是总一切法持无量意，缘总相入三摩地。若酒席成就，更无心想，就不要特别作意了。可是作意不是不在，隐心种就跟境界所缘相应。你不要另外，不要另外想想心想是什么寻视，你就不要再起寻视心了。你寻视心是建立三界的妄想心，我们今天不要再用这些心想的寻视心了。心呢、啊，就一切实处与定聚。所以我经常讲啊，止观双运转道就是那种聚行的正念。当你久闻熏习，如理作意所摄以后，成就阿赖耶识当中的无漏道地的善根，与一切念觉聚行的时候，止观双运转道。你把分别瑜伽品前面这一段搞清楚了，你就懂得性相以及知道怎么修行。所有传承的说法真的只是方便，我们就是要练到这个地步，更无心想，恒与定居，不要取舍于境界，随一切的言说，一切的境界都跟这个诺且藏在定的大乘虚空藏首楞伽摩这些不共三昧 与这个定，这个定就是这个定旁边注明一下，不是一般的四乘八定啊，是指不思议定，恒与不思议定俱行。你的心呢、啊，随时随地。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跟你讲中，中是什么？如来相不可思议，凡夫相亦不可思议。老实讲，我们现在的妄想分别心，除了我们依着颠倒觉，对不对？随言说起觉之外，我们的凡夫相的实相就是如来相，本来无二无别的啊，本来无二无别的啊。今天我们只是依着颠倒觉，不是用如实觉啊，佛只是用如实觉而已啊。但是要怎么样？要久习成就，更无心想，把熏湿心打掉了，心随时随地能够跟不思议定的性相俱行。所以止观双运道、双运忍道就是这种俱行心。我们凡夫啊，一向子与颠倒觉俱行，而不思议三昧呢，不思议定呢，永远跟这个性相皆空、毕竟空的道理俱行，如此而已啊，如此而已。所以这边讲呢，非常的平实，对吧？前面跟你讲体相，然后再跟你讲形象怎么修，这里就跟你讲缘起，就这样。一开始细心于一缘，一直练，一直练，练到若实于所缘，智都无所得的时候，就假说入不三门，但其实无入相可得，心就安住法性，而不起法性执。心能够安住法性，又不起法性执，止观双运者，一切时与定与不思议定俱练习。你这样练习，练习到整个晚上无梦的睡眠就无梦啊，你就好好睡。有梦的睡眠，你也会起梦中的觉，该醒来醒来，不该醒来，知道就是，对不对？